月平啊，真金活。每逢绝处之时，必定有人搭救。这回又冒出个大姑娘来，这姑娘长这个俊劲就甭提了，能耐特殊的大，那个脾气秉性似乎就是虎妞，说话爽快，没说两句话咯咯咯他先乐上了，乐的那个声音跟银铃似的，好说好笑，办事情嘻嘻咔嚓，有什么绝不含糊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嘴还冷。月婷对这种人呢，是又钦佩又害怕，不知道人家是谁。最使他不解的，葛仙庵的这位老观主70来岁了，见着这个姑娘跪倒叫师叔，无量天尊，师叔回来了，起来吧。这位是少外，不该你问的，别多嘴。是，兄弟，给我进来吧。庙门关上的，里边还有个小老道，这小老道20多岁，这姑娘就跟他说，你吃饭没？我还没吃饭呢，我刚起来，拿口干粮坐在门口啊，连放放再在这吃着，如果有什么人来了事先告诉我。
是，
小老道拿2个干粮饽饽到门口坐着吃去了，然后看着阳台山，瞅着周围有没有人，在那放哨，咱暂且不提。月亭一瘸一点的等进了小庙一看，哎，小庙不大，干干净净，非常谨慎，小院还真不错。进了屋，月亭这屁股不敢沾椅子，哎呀，用一面沾着，你小脸灰淘淘的。这姑娘一看乐了，哎呦，瞅你张小脸儿哦，灰淘淘的，也该洗洗脸了。这位大姐，我伤正疼痛，哎，对了，我忘这茬，你还受伤了。我说观主啊，你过来，师叔有何吩咐？咱们先给他治治伤，然后准备点吃的。哎，说着这老老道挽挽袖面，亲自出去打水，一会儿拎进2桶水来，一桶凉的，一桶热的，拿出了一大摞子干净的白布棉花，另外拿出了一个小药箱子。这姑娘看看，你那金疮铁扇散8毒膏最好的药都在箱子里，都在这里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我给你打下手啊，主刀的是你，你看看他伤口发炎没有？哎，我看看。我兄弟趴在那床上，把裤子脱了。这怎么害臊了？抹不开呀、啊，病不瞒医，你懂不懂？有什么病不能瞒着医生？你怕什么？连我都还不害怕。我也是，月婷一听，当着这么大姑娘脱裤子，这事儿是太难为情了。这姑娘一把把她摁到床上来，拉倒吧，假正经，吃了，哎呦，给拽下去了。那个老老道面无表情，早就把手都洗干净了，袖面高挽看看，也就那么长个口子，翻腾着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皮里肉外，就是流血多了一些，刀上没有毒，劲道，这没事儿。你挺着点，我给你缝几针
啊，
还得缝几针，哎，咬着点牙。你这种身份，你还怕疼吗？月婷一想，我挺着吧，消了毒，然后敷好了金疮铁扇散。还得动手术给他缝几针， 一共缝了九针，也挺疼的，咬牙挺着。一只缝完了，再上来要糊上给它包上，哎呀，轻巧多了，嗯，这回妥了。然后是胳膊，胳膊更轻，就划了个口子，上点药一包拉倒了，用不着缝。裤子提上，裤子后头有个口子呢，这玩意儿也不带劲，没事儿。我找针，我再给你缝缝啊，还缝啊，裤子缝，露着屁股蛋子，还真就有针线。这姑娘再叫她趴那儿，给她缝上了。哎呀，岳廷琴说还真行啊，我这个人呢，还真是犯贵人，他走到哪儿都有人帮忙，这回也敢坐着了。老道把应用之物全都撤下，师叔，吃饭吧。啊，你做好了吗？我现在就去做。你们少坐片刻。老道出去了，这块开始唠闲嗑。岳林赶紧二次拱手，恩公，我一说话你该呲的我，老嫌我多嘴。这阵屋中无人，敢问恩公尊姓大名？你这个人真贫，没到说的时候，我不想说，可也罢。看你出于至诚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吧。是是是，我是河南人呐、啊，河南汤阴县的人啊。哪儿的？河南汤阴县，跟我一个地方。我就是河南相州汤阴县的人，这是说咱们是老乡了，是吗？我姓金呐、啊，我叫金芙蓉。哦，金芙蓉，姐姐这名真好听，好听吗？我娘鲁氏，我爹爹名字叫金瑞。金瑞，没听说过。当然要提他的名字你是不知道。你父亲岳飞在世，我爹爹曾经跟着你爹爹在一起打过仗，还在岳飞岳大帅手下做过中军官呢、啊、二品中军呢、啊、跟随你爹多年。
是啊，哎呀，这么一说姐姐咱们就不是外人了，更亲近一步了。
但拉倒，少套近了。少他劲。其实我爹呢也遭了毒手了。哎，说起这话来我不愿意提往事。就因为跟着你爹看过经打过仗，就遭到这些奸臣的反对，特别是秦桧呀、啊。害死你爹还不算，我爹也受了株连，也惨遭毒手。那时候我很小很小的，被我老师给我救走了。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成人的，我这身能耐都是我师父教给我的。这次奉师命下山，我也是找秦桧报仇，给我一家人雪恨。姐姐，要这么说，咱们同命相连呐、啊，这就不分彼此了。请问贵恩师。
拉倒吧，你这个人贫贫呐，
刨根问底儿的，不告诉你是谁。我好吧，那就不问了。岳廷就在这琢磨着，他爹叫金瑞，做过我爹的中军官，这名太陌生了，我怎么从来没听人有谁跟说过这事儿。
金瑞
没听说过。他又一想，我爹领着百万雄兵，那底下那个将官多得很，上哪儿挨个都记住去，除了几个有名的人知道，其他的人当然无人提及。这事儿也不奇怪，他正盘算着呢，老道进来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哈哈哈哈。说着把桌上的东西挪下去。岳平啊，觉着怪不忍心的，您那么大年纪在这侍奉，起来也跟着忙活。金芙蓉，你看，待着你坐下。
一点长辈的样子都没有。你现在你忘了，咱俩平辈，你是我小弟，他管我叫师叔，你自然也是师叔了。这个老大辈你就在这坐着了。
这老道面无表情，收拾完了碗筷放好了，也陪着在这吃。月亭一看什么呢？雪花白的大馒头、花卷、鸡蛋汤、素菜、咸菜。 你看这玩意儿吃着还真香啊。月亭这才感觉到有点饿了，但是光吃没有酒。老老道打了横头坐着，他们在这相对无言，闷着头吃。等那个面汤也好，汤也好，喝了不少，心里热乎乎的。月亭也见了汗，身上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这金富龙这才说话：“我说啊，图直啊，师叔，你这汤里头没搁毒药吧？”无量天尊，师叔您怎么开这玩笑？这我哪受得了？我怕你恶习不改，鬼头蛤蟆眼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手脚你给我稳当点，我们在这说的话不准你透露出去，你懂不懂？
明白。
你要贼性不改，透露出去你可小心着我的厉害。
我怎么敢呢？
师叔您这什么话，吓死我也不敢。哎，规规矩矩的。撤下去之后，我兄弟有点乏累了，需要休息，你把屋给收拾好了。
住的哪屋？
我住的东院，他也就委屈委屈。我住的里屋，叫他住的外屋吧。啊，给多加张床。
哎，是是是是，
毕恭毕敬，唯命是从，分儿都不打。一会儿准备好了，老老道进来，二位师叔看看房间去，看看去吧。两个人起身到东跨院。
哦，还带个跨院。
小月亭看着这个地方要修行也太美了，大山环抱，全是树林，山风一吹，世外的桃源，人间的仙境。
月亭心说，我就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，
要没事的时候在这住个十天半月的，得多活好几年呢。这多安静，这世界多美好，可惜没这个福分呐。说话之间进了屋了，里外屋两间，这里屋整整齐齐的。金富荣告诉他，我就住在这儿，我在外头办完事儿回来我就住这儿。这外屋是客室，说客室我也没有客人，兄弟你就委屈委屈，你就住在外屋。
啊，行行行，这屋这不挺好吗？
床都给加好了。姐姐，我眯瞪一觉，我太乏累了，你叫我还有事情，
你就睡吧，还有什么事
啊？不不，我有大事
呀。我还不知道你还有大事。
什么大事？
哼，
姐姐恩公，实不相瞒，我恨透了木剑。这木剑先生人面兽心，两面三刀，他是个伪君子，他不应该骗我。
哟，
你跟木剑还有些瓜葛？
有。
我说恩公，你说他是个什么人？哎，我本不认识他，我就知道武林之中有四绝，木剑是四绝之一啊。听说他掌住一把木剑，纵横天下，没有对手，此人的功夫都没边儿。哎呦，把他说的神乎其神。这回我遇上了，哎，就你救我那个丞相府，他就是秦丞相手下的人，奸相体系的糟糕。昨天晚上我为什么进了秦相府？我杀秦桧去了，我去取我需要的东西，我找罪证去了。
我认为这秦桧睡了觉了，结果我进了什么长乐堂，嘿，没有秦桧，这木剑在那躺着，他好像坏了我的大事啊。故此我二人约定，今天阳台山下比武，我要跟他决一胜负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我们两个人说好了，正当午时，他说了肯定来找我了，还有这么大大事呢，我能睡得着吗？不过时间尚早，我先打个盹儿。金芙蓉一听啊，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姐姐你乐什么？哎呀小兄弟你真有意思，就你这两下子跟木剑比武啊啊！您的意思我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意思干嘛呀？根本你就白给，你跟人家比什么武，也慢说是你老师张三丰来了也未必赢得了人家，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也白给，你不是找着栽跟头吗？那也不尽然，我也心里头做好了准备了，就即使我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一掌把我打死，一木剑把我杀了，我死而无憾，我也不能叫他戏耍我，我叫他知道知道俺岳飞铁骨铮铮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他戏耍我我不干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了不起，你顶天立地，谁也不如你，你这人多好，说怎么地怎么地，一条道跑得黑，吹什么牛啊，昨天晚上我不救你，你早就死到乱刀阵中了，你认为你屁股受点伤胳膊划口就拉倒了，被人家剁成肉泥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姐姐他您是有能力，我佩服您，不能跟木剑相提并论，我恨木剑，我相信呢他肯定得来，也许啊，哼，这小子实信他不来。刚说的这就听院里说话，岳亭说话不要太伤人了，不行带脏字，你怎么敢断言我不来呢？我来了，就见见来了。岳亭顿时就不困了，也不乏了，眼眉就立起来，眼角几乎都瞪裂，拿着铁伞闪身躲在门后，做好了准备了。金芙蓉连动都没动，就在那一个劲儿的乐，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，也不知怎么乐得那么开心。就听外边说话，岳亭干嘛呀，给门开开呀，难道说把我拒之门外不成吗？做什么准备？就凭我还能暗中下手吗？还能打暗器吗？岳亭听也是那么回事，大白天的我这何苦来的，哐哐门开开了，压铁伞定睛瞧看，一瞅木剑先生挎着他那把木剑，穿得干干净净的龙大包巾，身穿灰布长衫，腰里扎着根带子，双锤灯笼穗，满脸的笑容从外边进来了。岳亭，你认为我是实心的人吗？既然咱们双方讲好阳台山比武，我岂能自食